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今日读嘅经文系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至三节。神记在古时，直着众先知多处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的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召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愿神赐福大家。
多谢姊妹，今天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由陈天才牧师为我们正道，他的题目是上帝的狐狸，陈丽华姊妹为我们翻译。牧师，
林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里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这个题目叫做上帝的护理。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做上帝的护理。
如果你听错讲歪一点点，就变成上帝的护理。
哦，如果你听错的话，就可能听到是上帝的护理。
上帝的护理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我们改革中的信仰里面，
在我们改革中的信仰里面，上帝的护理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我们的主任牧师就用了三个月来排关于这个题目，有关上帝的护理。
所以呢，我们的主任牧师就用了三个礼拜来到排，就讲这个上帝的护理。
其实今天的教会讲的以马内利，就是主与我们同在，就是上帝的护理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会讲的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就是这个护理的一部分。
耶稣基督的降世也是上帝护理的一部分。
耶稣基督降世也是上帝的护理的一部分。
所以要借助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上帝护理这个观念。
所以借助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上帝的护理的这个观念。
刚才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都有谈论到什么是上帝的护理。
刚才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都有谈论到什么是上帝的护理。
第一节说到上帝的启示。
第一节讲到上帝的启示。
接着先知，然后在旧约时代启示。
接着先知在旧约时代那时的启示。
但是在新约时代呢，接着耶稣基督来启示出来。
在新约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启示出来。
他特别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的护理。
他特别告诉你什么是上帝的护理。
在这里他的重点是放在上帝护理，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
这里讲到特别讲到上帝的护理，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
其实他有上帝的护理是有几方面的。
其实上帝的护理是有几方面的。
特别注重在这个第三节说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特别是看到第三节是讲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上帝的护理的意思说，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
上帝的护理就是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
他不是创造了就让他在一边。
他不是创造了就将他扔在一边。
他就来照顾他自己的创造。
他就来照顾他自己的创造。
从上帝创造人类，从上帝创造的第一天，一直到将来的日子的结束，这段时间叫上帝的护理。
从他创造人类的第一天直接到将来的结束，这个就是上帝的护理。
上帝的护理的意思是，上帝创造了天地，上帝也在看顾这个天地很顺的在循环。
这个上帝的创造的护理就是上帝创造了天地，然后他又看到这个天地是很畅顺地去循环。
他让这个创造了给我们有时间有日子一切都很顺。
他让我们的创造有时间有日子，一切都很顺利。
你也甚至可以想，哇，上帝创造我们这个地球，上帝不但创造它，他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保护这个地球。
你看上帝去创造了这个地球，然后用他的权能去托住去保护这个地球。
讲得明白一些呢，就是这个除了我们地球还有很多的星星，也有很多的流星。
除了我们的 地球之外咧，仲有好多个星星同埋好多个流星。
这些流星有时候就打，就撞上地球，但是没有一次撞中的。
嗰啲流星咧，有时撞向地球，但系冇一次撞中嘅。
也曾经有撞中过，达到了地球，但是在沙漠的地方，没有人住的，没有人受伤。
亦都咧，嗰啲流星有撞过去沙漠嘅地方，嗰度咧冇人住嘅，所以冇人受伤。
上帝创造地球有一层，他也创造一层大气层来保护这个地球。
上帝创造地球，亦都创造呢个大气层咧去保护地球。
太阳的辐射里面也有很强的、很毒的，但是没有伤害到我们。
好似空气度咧有啲好毒嘅物质，但系冇伤害到我哋。
甚至我们知道有些大气层受破坏，有些国家的人他们容易中这个皮肤癌。
好似大气层受到破坏咧，有啲国家嘅人咧，佢哋嘅皮肤咧好易受到皮肤癌。
一般上是不会的啦，这是特殊的情况。
一般上咧都系唔会嘅，即系有特殊嘅情况
之下。如果没有这个大气层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中皮肤癌啦。
如果咧冇呢个大气层嘅话咧，我哋每个人都会中皮肤癌。
所以上帝不但创造这个世界，上帝还保护这个世界。
所以上帝唔单止创造咗呢个世界，仲保护呢个世界。
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上帝不但保护这个世界，上帝也保守这个世界的万物。
上帝唔单止去保护呢个世界，亦都保护呢个世界嘅万物。
然后上帝在这里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上帝护理这个观念。
呢度咧要同大家介绍上帝护理嘅呢个观念。
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二十八节这样说。
喺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十八节咁样讲。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我哋嘅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上帝不但创造这个世界，上帝也创造人类。
上帝唔单止创造咗呢个世界，佢都创造咗人类。
上帝在我们人类的生活的过程，这里说生活动作都在乎上帝，上帝看顾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
呢度讲到生活动作系喺每一方面，上帝都看顾我哋每一方面嘅。
我相信大家已经想明白这个事情。上帝创造我们人，我们人是很好的。
我哋相信大家都明白呢个事情，上帝创造咗人，人系非常之好噶。
但是人不好啊，人犯罪了，跟上帝隔绝了。
但系人唔好，人犯罪咗就同上帝隔离咗啦，隔绝啦。
上帝爱我们，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上帝爱我哋，佢为我哋预备咗救恩。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救恩也是上帝护理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救恩都是上帝护理的一部分。
上帝创造我们，也知道我们会软弱、会跌倒、会犯罪，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上帝知道我们创造了我们，知道我们会软弱、会跌倒、会犯罪，他为我们创造了救恩。
借着耶稣基督来解决罪的问题。
借着耶稣基督来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护理的高潮，让我们知道。
所以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护理的高潮。
最严重的在世界上破坏上帝的恩典的是什么？是罪。
最严重的破坏上帝的恩典的是什么呢？就是罪。
罪不但使人类死亡。
罪不单止是人类死亡。
人跟上帝隔绝。
人跟上帝隔绝。
人生老病死。
人生老病死。
人要灭亡，
人要灭亡，
都是罪带来的，
都是因为罪带来的。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犯罪之后，连世界的连天上的星球宇宙也受了破坏。
但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犯罪之后呢，人星球其他的星球都受到破坏。
罗马书第八章说，万物叹息，一直到如今，因为人的犯罪影响了全世界、全宇宙。
我想告诉你，因为人犯罪就影响到这个全世界、全宇宙。
所以上帝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所以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所以上帝的救恩不但是救赎我们，他还要为我们预备将来。
所以上帝的救恩不单止救赎了我们，他们还要为我们预备将来。
就是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就是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犯罪跟上帝隔绝要灭亡，上帝预备永生。
我们犯罪同上帝隔绝要灭亡，上帝为我们预备永生。
我们这犯罪的身体不能够上到天堂。
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不能够上到天堂。
所以我们要死。
所以我们要死。
但是上帝给我们永生。
但是上帝给我们永生。
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那里。
我哋翻到世界可以回到上离开呢个世界可以回到上帝嗰度。
我们不但回到上帝那里，圣经还说上帝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
我哋唔单止翻到上帝嗰度，上帝仲圣经仲话俾你听，上帝为我哋预备新天新地。
所以你看见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护理，从他创造世界一开始。
所以你看上帝给我们的活，是 从创造世界一开始，
当人类犯罪他为我们预备救恩，
到人类犯罪他为我们预备救恩，
当我们人生结束他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
人生结束的时候他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
将来永永远远跟上帝在一起，
但是永永远远跟上帝在一起，
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一个叫做完全的救恩。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完全的救恩。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信靠上帝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的信仰是能够给我们人类真正的满足的信仰。
这个所以我们依靠上帝是给我们人类真正能够满足的信仰。
但是世界上的人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说上帝在护理看顾这个世界的。
但世界上的人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上帝是在这里护理这个世界的。
也有一个基督教的思想叫 自然神论，他说意思说上帝创造了世界就没有理这个世界了。
也都有一个基督教的思想是自然神论，就是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就没有理到这个世界了。
他们就说一切的东西就顺其自然。
他就说一切的东西都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的意思包括人的生活世界打仗等等不公平，上帝都没有理了。
顺其自然就是说那些打仗世界人的生活还有那些不公平的事上帝都没理了。
但是我们看圣经，我们发现不是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以他的全能来托住这个万有。
但我们发觉不是，我们看圣经，我们发觉上帝创造世界，然后用他的权能去托住这个万有。
上帝用他的慈爱赐福给世人和世界，
上帝用他的慈爱来赐福给世人和世界，
他给我们阳光雨水万物都在他的享受万物，
他赐给我们阳光雨水都是等我们能够享受到万物。
圣经说上帝让日头雨水淋到好人也淋到歹人，
上帝告诉你日头雨水他淋到好人也都淋到坏人那里，
所以上帝有在掌管，用他的慈爱掌管，
所以上帝也在掌管，用他的慈爱来掌管，
上帝也用他的公义圣洁来掌管这个世界，
上帝也都令他的公义来掌管这个世界。
有很多例子，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日耳曼人德国人杀害了600万的这个希特勒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
好像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就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
你说上帝为什么没有照顾他的选民子民呢？
为什么我们会可能会问上帝为什么没有照顾他的选民呢？
有啊，到最后的时候整个德国被攻占希特勒也要自杀而死。
有啊，上帝最后呢德国呢被人最后被人攻占，然后希特拉就自杀死。
日本人在我们东南亚里面攻击中国，攻击我们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
日本人还攻击马来西亚新加坡。
上帝也借助他的公义的彰显，使到日本被打败投降。
上帝也借助他的大能使到日本是 被人打败了，然后他们要投降。
两粒的原子弹打在丢在日本里面，把他们国家的这个重要的都摧毁了。
两粒原子弹将他们的国家里面将日本国家里面重要的都摧毁了。
把他们的工业，把他们的 一些军事的设备行政的设备摧毁了。
将他们的工业和一些军事的设备摧毁了。
共产党在世界第二大战之后影响这个世界各样的国家，中国苏联等等。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影响了那些共产国家，就是苏联中国这样。
结果我们也知道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就是整个的这个共产主义在欧洲瓦解了。
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呢，就是整个共产主义在欧洲瓦解了。
共产主义也在中国 被这个物质主义被金钱打败了，他们现在不讲钱了，不讲毛主席的主义，他们讲钱。
中国的共产主义咧都被打败咗啦，而家佢哋咧讲金钱，而唔系讲呢个毛泽东嘅主义。
因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很多的基督徒教会被杀害。
因为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很多的基督徒是被杀害了的。
很多人都问，到底上帝有没有看见？
很多人会问，哎呀，究竟上帝有没有看见呢？
甚至在这个世界回教的极端主义的兴起，那时候也每个人很怕，因为基督徒被抓到就要割喉咙。
这个回教极端主义的人呢，很多人看到都很害怕，因为那些基督教如果人被捉到就要割喉咙。
那些宣教士啊，那些教会的领袖啊，就被杀。
那些宣教士啊，那间教会的领袖就被杀。
有人在问，到底上帝有没有理，有没有照顾？
有些人就问了，哎，到底上帝有没有去照顾这些人？
但是现在多年以后，我们看见这个主义也被打败了。
但多年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主义都被打败了。
这些人的势力慢慢也崩溃了。
那些人的势力慢慢都崩溃了。
所以我们能够隐隐约约的看到，上帝在世界主持公义。
所以你隐隐约约看到上帝在世界里主持公义。
所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上帝的时候未到。
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只是上帝的时间未到。
为什么呢？这个思想里面的后面就是上帝在掌管，上帝在护理。
这个事件的意义，在后面的意义就是说，上帝在掌管，上帝在护理。
上帝不但照顾这个世界万有，上帝也特别照顾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
上帝不单止照顾世界万物，也都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人类犯罪跟上帝远离之后，
当我们人类犯罪同上帝远离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上帝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在以弗所书讲到，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
上帝知道我们人会犯罪，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救恩。
上帝知道我们人会犯罪，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护理。
这个就是上帝的护理。
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是尊贵的。
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是尊贵的。
我们跟动物不同，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
我们跟动物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
看到一只狗一只猫死在路边，我们没有感觉的。
看到一只狗一只猫死在路边，我们可能没什么感觉。
我们经过坐车经过，看到有人死了在路边，哇，我们很有感觉。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路边死了，我们会很有感觉。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有灵魂。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有灵魂。
人是上帝创造的。
人是上帝创造的。
我们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思想。
我们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思想。
何况上帝呢？
何况是上帝呢？
上帝看见世人犯罪不要信他，上帝也很心痛啊，看到他们愿意走罪的道路。
上帝看到人去犯罪不信他，上帝都很心痛，因为人要走犯罪的道路。
所以上帝要拯救这个世界。
所以上帝要拯救这个世界。
救恩不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才有的，不是。
救恩不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才有的。
降生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显明上帝的救恩。
耶稣基督降生是显明了上帝的救恩。
上帝还没有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救恩。
上帝还没有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上帝还没有创造世界以之前，他已经认识你，认识我，已经把我们放在他的心里。
上帝在还没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已经认识你，认识我，将你地放在他的心里面。
没有人类，我们没有父母，没有祖宗，但是上帝心目中已经有了我们。
没有人类，没有祖宗，但是上帝在心里面已经认识了我们。
这个就是上帝很奥秘的拣选。
这个就是上帝很奥秘的拣选。
所以当我们生在世界的时候，世上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接触福音，我们有机会信耶稣。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有机会接触福音，有机会接触到耶稣。
这个是上帝老早的拣选。
呢个系上帝老早就拣选咗嘅，
也为我们预备了环境，
亦都为我哋预备咗环境。
可能是你在基督徒的家庭出世，
可能系你喺基督徒嘅家庭里边出世，
或者你在学校中学的时候有人跟你传福音，
或者中学嗰时候有人同你传福音，
或者你的儿女跟你传福音带你来教会，
或者你嘅儿女传福音带你嚟教会。
你说哦，是他们带我来的。
有阵时候你话，哎，系佢带我嚟噶。
当然是他们带你来的。
当然系佢哋带你嚟啦。
是上帝安排好的。
系上帝已经安排好
嘅。给我们这个机会。
给我们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觉得很荣幸，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觉得很荣幸，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
啊，世界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没有信耶稣，上帝偏偏选中我们。
上帝这么多，这么多世界上这么多人没信耶稣，上帝偏偏拣了我们。
因为上帝爱我们。
因为上帝爱我们。
我们有这个荣幸能够信耶稣。
我们有这个荣幸能够信耶稣。
这个是上帝的救恩。
这个是上帝的救恩。
所以圣经说要爱我们，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预备这个救恩。
所以上帝就说，上帝因为爱我们，就准备了耶稣基督去死在十字架上，去成就这个救恩。
所以耶稣的降生是上帝的护理。
所以耶稣的降生是上帝的护理。
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是上帝的护理。
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去成就这个救恩也是上帝的护理。
将来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来使我们从天降临也是上帝的护理的计划。
所以将来耶稣基督降临在世上的重生的降临在世上的时候也是上帝耶稣基督护理的计划。
甚至我们死的那一天，耶稣基督亲自的来见我们回到天家，上帝的护理。
甚至我们死的时候，耶稣基督会亲自来到我们接我们回到家，那里都是上帝的护理。
你不觉得我们做基督徒非常的荣幸吗？
你不觉得做基督徒是非常的荣幸吗？
上帝老早就计划爱我们，为我们预备救恩。
上帝老早就计划去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甚至我们死的那一天，他亲自来接我们回家。
甚至我们死的时候他亲自来接我们回家。
你不会看到牛头，你不会看到 马脸。
我们不会看到牛头马面。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脸。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面。
所以你觉得这个我们做基督徒多么的我们叫做荣幸。
你觉得你觉不觉得我们做基督徒是非常之咁嘅荣幸。
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全部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全部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这个计划就是上帝为我们特别基督徒我们才有的。
上帝是特别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才会有这个荣幸的。
上帝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很难享受这个世界。
上帝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难享受这个世界。
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老会病，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老会病。
我们去使徒小教宗，哇，我们要走路。
我们去要去
希腊土耳其。
去土耳其的时候要行路。
牧师娘也是走到脚痛，也是走得很辛苦，但是心里很喜乐。
师母呢就走得很辛苦，但是心里面很喜乐。
我们想哇，我们60岁啊，如果我们80岁到时候脚又没有力，眼睛又看不清楚，吃东西没有味道，那时候去旅行不是很惨。
哇，如果你好老嘅时候先至去旅行啊，哎呀，脚又冇力啦，又食觉得冇味啦，又好攰咁样，就觉得咁咪唔係好惨啊，如果80岁都。
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我们都还没有机会去好好的享受，很多人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好好享受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你不要觉得很可惜，你没有机会去旅行。
你不要觉得很可惜，你没有机会去旅行。
因为圣经说，上帝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
因为圣经告诉你，上帝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
我们去到土耳其希腊看到，哇，很美很美很美。
我们去到土耳其希腊看到很漂亮很漂亮。
以后我们回到天家更美更美最美。
哇，然后我们回到天家看到，哇，更美更漂亮更漂亮最漂亮的。
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做基督徒很辛苦啊，回到 天堂整天要敬拜上帝，天天都做礼拜。
有啲基督徒可能讲，哎呀，我哋翻到去天堂嗰度好辛苦啊，因为成日都要敬拜上帝，日日都要做礼拜。
但是你读圣经，他说上帝，我们预备新天新地，我们可以一面敬拜上帝，也可以游去环游全一个世界，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都是为我们嘛。
但系咧，我哋去敬拜上帝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去环游全世界，因为万物都系上帝而做噶。
这一切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所以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掌管里面，
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
所以上帝在他的恩典里面，在他爱里面，他拣选我们得到他的救恩。
所以上帝在恩典里面，在爱里面，去拣选了我们，给我们有救恩。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这样说，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三节这样讲，
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得以能以得救。
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而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上帝拣选我们，
上帝拣选了我们，
为我们预备救恩，
为我们预备救恩。
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我们会信耶稣，
我们会信耶稣，
我们得到因信得到这个真理，
我们因信得到这个真理。
这里说能以得救，
这个说我们能以得救，
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准备，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准备。
所以我们今天能信耶稣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今天能够信耶稣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有些教会比较模糊，他说哦，你信耶稣啊是你的决定，
有些教会就比较模糊，他说哎呀，你信耶稣是你的决定，
你决定信耶稣你就成为基督徒，你决定不要信耶稣你就不是基督徒。
他说你决定要信耶稣基督就成为基督徒，不相信耶稣基督就不是基督徒。
换句话说，上帝也要看我们的脸色要不要做基督徒。
换句话就是说，哇，上帝要看我们的面色。
哇，这样的好像不对哦，不是圣经所教导的。
这个好像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哦。
这种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哦。
咁我哋觉得好冇安全感。
你喜欢就信，不喜欢就不信。
我鍾意就信，唔鍾意就唔信。
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
我哋个信仰唔系咁样嘅。
我们信靠上帝，上帝已经拣选了我们。
我哋信靠上帝，因为上帝已经拣选咗我哋。
不但拣选我们，拣选我们一家。
唔单止拣选我哋，拣选我哋一家。
所以我们自己信了耶稣，青年人结婚之后生了孩子，我们要他婴孩洗礼。
所以咧，青年人结婚啊，佢哋生咗细佬哥嘅时候，我哋要去有婴儿洗礼。
不要他等到十六岁。
唔要佢等到十六岁。
万一还没有到十六岁就离开，那么他永远没有得救的机会咯。
如果佢未到十六岁就离开嘅话，就永远冇得救嘅机会咯。
上帝爱圣经说这个救恩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大大小小老老，全部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同埋给我们的家庭，无论是大大小小，给我们以后的后代。
婴孩洗礼是婴孩父母亲来承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带着孩子来接受洗礼。
婴孩洗礼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带着孩子来到一起去洗礼，
教导这个孩子明白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爱，
教导个孩子明白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爱。
当他长大之后，他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的信仰，受坚信礼。
当他长大之后，他就在众人面前承诺他的信仰，然后接受坚证。
那一些教会说信仰是自己决定的，他们没有婴孩洗礼的。
那些教会他说是信仰是自由的，那些就没有是婴孩洗礼的。
他说等到他长大，
他说等到他长大了，
哇，要如果是十六岁的话，这十六岁里面你做父母的就心惊胆跳。
如果是十六岁才可以洗礼的话，十六岁这十年六年里面你就心惊胆跳，
你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救恩是吗？
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救恩。
但是我们信靠上帝，知道是上帝的拣选，我们就接受了应许，我们和我们一家都信主耶稣，我们和我们的一家都必得救。
但我们相信是上帝的拣选，上帝拣了我们一家人令我们得救，就去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是上帝的救恩。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计划这个救恩时候满足，就差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就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他说到了个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会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 生下生在律法之下，要在律法以下嘅人咧都赎，要将喺律法以下嘅人都赎出嚟，叫我哋得着儿子嘅名分。
所以我们有信上帝的人有儿女的名分，我们的儿女早点信耶稣，他们也早点得到儿女的名分。
叫我哋信耶稣嘅人有儿女嘅名分，叫我哋嘅孩子早啲去相信耶稣，亦都系得让佢哋快啲得到儿女嘅名分。
什么叫做儿女的名分？
乜嘢叫做儿女嘅名分呢？
儿女的名分就是你现在信了耶稣，你有一位父亲，你是儿女吗？
儿女的名分就是说你现在信着靠着耶稣基督，你就有一个父亲。
我们的父亲是谁呢？
我们的父亲是谁呢？
耶稣教导人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样说，他说。
耶稣教导人祷告的时候，他说你要这样讲。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上帝。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从天上垂顾看顾我们保守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在上天那里垂顾我们看顾我们。
这是上帝亲自的看顾我们。
这个是上帝亲自的看顾我们。
你说我在教会里面普通平信徒也不明显，人也没有看到我，有时候来聚会没有来聚会，教会的领袖又没有看见我。
你说我是平信徒，来到教会那里都没人看到我，我来不来都可能没人看到我。
但是上帝看见你。
但是上帝看到你们。
上帝照顾每一个人，这些领袖的上帝也照顾你。
上帝照顾每一个人，照顾的领袖也都照顾我们。
上帝没有偏心的，偏心是人不是上帝。
上帝没有偏心的，偏心的是人不是上帝。
上帝很看重我们每一个人。
上帝好看重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不要说你不重要。
所以不要说你们不重要。
你不重要是你的感觉。
我们说我们不重要是我们的感觉。
我们不要信感觉。
我们不要信我们的感觉。
我们信靠上帝。
我们信靠上帝。
每个人都有价值的。
每个人都有价值的。
上帝爱我们。
上帝爱我们。
所以圣经说一个人信耶稣整个天上欢喜。
所以圣经说一个人信耶稣整个天上欢喜。
你也可以了解说如果一个人离开主的话，我看整个天上也要悲哀了，是吗？
你都会了解了，如果一个人离开了耶稣的话，我相信整个天上的人都悲哀了。
所以 上帝爱我们，他对我们生命有计划，他看顾我们。
所以上帝爱我们，他对我们生命有计划，他看顾我们。
圣经也甚至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的银子，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圣经都咁讲到两只麻雀不是只卖一分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可，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甚至说，如果上帝不许可，麻雀不会掉在地上。
呢度话上帝如果唔容许嘅话，个麻雀都唔会掉喺地上。
圣经也有说，我们头发上帝都数过，上帝知道。
圣经也都讲到话，我哋头发上帝都数过，上帝都知道。
你知道这个是多么温馨的事吗？上帝知道我有多少根头发咧？
你知道呢个系几温馨嘅事吗？你知道上帝知道你有几多条头发咧？
我每一天洗头掉多少根，没有人知道，上帝知道。
我每一日洗头甩几多条头发，冇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
你最亲的人也不知道，
最亲的人都不知道。
但是你最亲的上帝知道，
但我们最亲的上帝知道。
连你的头发上帝都知道，你说上帝是不是很爱你？
连你的头发上帝都知道，你说上帝是不是很爱我们？
上帝真的很爱护我们，
上帝真的很爱我们。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每一个地步他都带领我们。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旅程里面，上帝每一步都带领我们。
当然有很多了，我就没有什么时间讲，再给大家一个例子，让我们来体会上帝他的眷顾。
我们再给一个例子，让你能够体会到上帝给我们的眷顾。
我们人生里面一切的遭遇其实都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人生里面一切的遭遇其实都是 上帝掌管的手中。
你什么出身，什么环境，在上帝的手中，不是命运的手中。
你怎样出生，几时出生，在什么环境，都是上帝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在带领，
上帝在带领，
所以这个主权是在上帝那里，
个主权在上帝那里。
所以我们跟随上帝的人，我们只有信靠顺服。
所以我们跟随上帝的人只有信靠顺服。
有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一个无神论者去参观一个 这聋哑的学校。
有一个无神论者去参观一个聋哑的学校。
这个聋哑的学校是，我相信你也有听过，这个玉振是基督徒所办的。
这个聋哑学校是一个基督徒基督教所办的。
那么这个人无神论的人去参加的时候，他来到看到一般的学生在上课。
他无神论的人去到这个学校看到一班学生在上课。
有老师教圣经。
有老师讲圣经。
黑板里面写上帝是爱，耶稣爱你。
黑板那里写到上帝是爱，耶稣爱你。
因为这些又聋又哑，他又听不到的，又讲不出来的。
那些人又聋又哑，又听不到，又讲不出来的。
而且这些是孤儿，父母亲不要他们的。
而且那些是孤儿。
被遗弃的。
而且那些孤儿，父母亲不要他的，被遗弃的。
所以这个无神论者一看到他们，看到上面的字，他觉得很讽刺。
所以那个无神论者看到黑板的字就觉得很讽刺。
上帝爱你，为什么你又聋又哑？
上帝爱你，为什么你又聋又哑呢？
耶稣爱你，为什么让你这样？
耶稣爱你，为什么会使到你变到这样呢？
所以呢，他又拿起一支粉笔来写。
所以他又拿起一支粉笔来写。
那么为什么你们落到这个地步？
他说为什么你们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哇，那些孩子一看到那个字，全部人都开始哭了，流眼泪了。
那些孩子一讲到这个地步呢，一看到这个字呢，就开始在流眼泪了。
是啊，上帝爱我们，为什么我们生来又聋又哑呢？
他说上帝爱我们，为什么生起来又聋又哑呢？
为什么父母亲又没有爱我们呢？
为什么父母亲没爱我们呢？
世界上的人也社会也不能接纳我们呢？
为什么社会都不能够接纳我们呢？
他们都哭了。
他们都在哭了。
后来有一个连老师也很紧张，看到学生也哭了，老师很紧张。
我看到学生在那里哭了，老师就很紧张。
后来有一个小女孩又拿起那个笔来就写几个字。
后来呢，有一个小女孩又拿起支笔来就写了几个字。
当全部人看见这几个字之后，全部孩子没有哭了。
当全部人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那些孩子没再哭了。
他们抹去一切的眼泪。
他们抹去他们的眼泪。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想不想知道这几个字是什么字呢？
你想不想知道那几个字是什么字呢？
是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
是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
他说父啊是的。
他说父啊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
父啊是的。
父啊是的。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我们也不明白了。
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事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一些人很健康，为什么我们会生病？
有些人很健康，为什么我会生病？
有些人很健康，为什么有些人又生 cancer， 我们又生这么重的病，没有得医？
为什么有些人很健康，有些人会有癌症又没得医这样？
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明白。
但是我们需要信心去接受。
但是需要信心去接受。
所以我们圣经说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所以圣经告诉你，我们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既然上帝让我们能够来到这样的地步，有这样的遭遇，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
我们既然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遭遇，来到这个地步，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
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
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不管现在好，明年好，将来好，万一我们遇到了大问题、大困难、大疾病。
当我们不理是现在好，以后明年好，但是当我们遇到大困难、大疾病的时候，
记得这个祷告说：父啊，是的。
记得这个祷告：父啊，是的。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
请林牧师带领我们。
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实在的，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我们不明白，但我知道主你的美意正是如此，让我们相信你带领我们所行的每一步。为此，主你带领我们一定不会错，使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更加有信心。祝福我们每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知道怎样全心我们相信你，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